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这个节目呢跟大家讲了好多年了啊，每年都跟大家这个每一天来讲一些节目。那么这个讲节目的时候呢，一多半的时间呢，都还是跟时事新闻有些关系啊。但是呢，讲这些节目呢，有一定的风险。风险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讲过以后，它就时效性非常强。什么叫时效性啊？就是比方说今这几天发生的事，比方说现在美国有几十个大学的校园里面被这个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占领，那警察呢要动手把他们移出去，产生了很多冲突。在哥伦比亚大学，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都出现了这样的事情。这种事情我在讨论的时候，这就有时效性，可能今这个礼拜讲了，下个礼拜事情就变了，或者过一个月大家都忘记那件事情，完全可能的。所以呢，这种呢就是时效性，时效性呢就会影响到这个节目的给大家的反复的听啊，因为这个时间过了，这个就没什么意义了。所以呢，我自己呢也觉得你就是为了应付这个时效性给大家讲这个节目，那么对于自己来说呢，就是一个时间上的耗费。当然呢，为大家服务那个耗费还是值得的，但是呢不能老这样干啊。所以呢，有些时候呢我会讲一些这个其他的内容。我记得好多年前我给大家开这档节目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同事非常期待我能讲一些文化的内容啊。当时啊，就是比方说讲张爱玲啊，讲这些作家，其实那个是非常对我的胃口的，因为这一类的文化节目，第一个我自己讲起来得心应手，第二个呢它时效性很长，你过了十年八年拿来听它都不会错。那么所以呢，我经常呢跟大家捋一下我准备做什么节目，大概就是为了有这么一个想法吧，也就是希望自己费了这么大的力气讲的这些节目呢，大家呢可以不断的去听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系列节目，这个节目呢就叫美国的总统和他们读的书啊。这个其实主要不是讲美国总统，是讲总统他们读的什么书。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政治领导人呢、他们呢也读书啊，不是说所有的政治领导人都喜欢读书，但是有一部分领导人呢会读书，而这个读书呢会影响他们的这个思维啊，这个肯定的。因为你老是读哪一类的书，你的思维呢就会变得受这一类阅读过的书的影响。在自己的文化品味，在文化素养方面，你会受到书的牵引啊。我不敢跟大家说我读了多少书，但毕竟呢，我还是在大学教书，教了四五十年了，四十多年的大学。我想呢，我读书也不应该算少，但是我因为不是政治人物，所以我不需要讲我读过什么书。但是政治人物呢，就经常呢，有些时候掉书袋子，说明自己的文化的深厚。但有些人呢，他反过来，他读了很多书，但是他不愿意讲，这都有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单挑美国总统和阅读来看看。那么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总统的历史啊，讲起来也就200多年了，从乔治华盛顿到现在的这个 Joe Biden， 这么多年来这个经历了几十位总统，这些总统的读书的背景都不太一样。但是呢，有一点比较相同的，就是绝大多数的总统呢都受过高等教育啊，这一点是比较肯定的。美国呢，它是因为这个国家从第一任这个总统开始，这些人呢都基本上背景呢是比较富裕的，并且呢是有过很好的这个学习的背景的，像这个华盛顿啊等等这些总统啊，Thomas Jefferson 啊，这都已经是启蒙主义的第一代人呢、一直到这个奥巴马呀，这些他基本上都受过比较好的教育。所以呢，对他们来说呢，读书呢就是一个或者是一个工作或者是一个兴趣。 那么所以呢，这些人呢就有一个读书，但是他们读书的背景有很大的变化。我们记得这个美国开国的时候，当时这个 Thomas Jefferson 杰弗逊啊，他呢当时点的蜡烛读的是他非常费功夫从欧洲收集来的图书。那个时候书有多少，那个时候书非常宝贵，1780年，那也有些书很少。到了现在的总统拿一个这个 Kindle就翻翻这就可以读，并且呢可以在这个 iPhone iPad 上面它可以滑动，可以找到很多东西看。所以现在这个背景呢就完全不同。那么书能不能都读完呢，是不可能的。好，我小时候曾经有过一个奇想，就说我要把所有能看到的书都看完，后来发觉这完全是太小了，完全不懂，因为书太多了。就讲美国这个市场每年出版的新书有多少呢，大概25万册。他说我好久没逛书店了，一样的书照样的出版，25万册的新书。那么这个呢巨大的，我们说这些现在的这些总统，我们经历过20世纪一直进入到21世纪的总统，他们要面临多少的这个阅读啊，他怎么读啊。那当然呢，我们说如果有些国家的领导呢有下面的人帮他挑了让他们看，但是作为总统来说呢，大部分呢都是有个人的喜好，就是他没有当总统以前的阅读习惯，他就带到白宫来了，就这样看书。那么有些人呢喜欢读一些很偏门的书啊，比方说我举个例子，美国总统 Jimmy Carter 就是跟中国建交1979年在白宫欢迎邓小平访美的这个总统，这个总统呢他喜欢读一些比较古怪的书，他读一个叫 Christopher Rush 写的一本书，这个书呢英文名字叫 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Narcissism 是东西呢，就是自恋呐、啊，一个人很自恋 Narcissism、啊、这个叫 Culture of Narcissism， 我们把它译成自恋文化。那他喜欢读这个书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起码我没有读过这本书。那么也有些时候呢，大人物读一些小书，比方说这个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的总统 Franklin Roosevelt 罗斯福，他在睡觉以前呢要看几页 The Punch and the Judy Murders、啊、Punch 大概打一拳叫一个 Punch， Judy Murders 叫朱迪的谋杀者，是个多数的，这个书没有看过，他呢就喜欢上床看看这本书。那么这些书跟他们的这个执政的行为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就是一个喜好。那么所以总统呢，他们大概的老百姓呢对他们读的书并不知道，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他们去世以后有的自传里面写到读什么书，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这个他们愿意阅读这样的书。不过呢，读什么书和对公众对于他们的形象是会有影响的啊。比方说一个非常严肃的总统啊，他在台上讲的振振有词，但是他在回家的时候他看这个达芬奇密码这样的畅销小说，大家对他的这个想法一定降了一级。那怎么看通俗小说呢，你这么严肃的一个人。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大部分的这个总统呢，他们都是有很好的教育的背景，这一点呢在美国呢大家都公认的。不过呢也有这样的总统啊，他的读书啊比较少，最少就是哈里杜鲁门啊，就我们所知道这个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那个总统啊，那个因为当时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断了，所以呢对他是个负面形象。这个人呢他事实上他从罗斯福总统1945年去世以后，他从副总统接任，然后呢还当选了一任美国总统，所以他在美国呢这个还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经历的二战以后的这个巨大的变化，冷战的开始，朝鲜战争，都是这个杜鲁门总统的，所以我们对他读书呢完全不知道。但是杜鲁门呢，这个他读书他的上大学的背景没有，他大概是最后的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美国总统，以后的每一任都有啊。 当然，再就是有些军人呢、啊，像艾森豪威尔读过什么大学？哎，大家别忘记，他是西点军校，那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学啊。那么，哈里·杜鲁门呢，他就是个没有读过大学，他在当副总统的以前呢，他是一个做营销的哈、啊，这个哈里·杜鲁门卖衣服卖鞋，有这么一个总统。但他读过多少书呢？很多人说他没读过大学，水平一定很低吧。看他的模样就不像，戴个金丝眼镜，讲话文质彬彬。但是呢，真正的听了他的录音的讲话呢，这个人呢，其实他的文化素养还真不差，就是起于他非常喜欢读书。他呢，父母啊就鼓励他读书，他的父亲母亲省吃俭用，买了一套全套的莎士比亚给他读。啊，每个月存点钱，最后买一套莎士比亚。你想，这个他把莎士比亚整套都读过，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慢慢读，又读过这个 Plutarch 的 Lives， 就我们译成名人传。他最厉害是把圣经读过几遍。大家要圣经啊，可不是那么容易读的一本书，那么厚，那么多页，那么费解。他呢？喜欢读，但是呢，没有什么很大的这个宣扬自己，从来没有听见过这个哈里·杜鲁门说我多么会读书，我读过什么书，或者引经据典用哪本书的内容。他呢，读书非常下功夫。他这个做推销员的时候，他有一次还奢侈了一把，花了$25。你想，1930年用$20买了这么大一笔钱，买了一套25卷版的狄更斯的作品集，一直都在读这个大卫科波菲尔。他读来读去说没有读懂，所以呢，这个后来很多人呢跟他熟的话，有些人是写书的就给他送书。他最喜欢他读书呢，连头都不抬。哈里·杜鲁门，他呢，这个当然大家说这个人呢，可能读书跟他的从政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有人说呢，他有关系。那比方说啊，他在1946年、47年，以色列犹太人要建国，他是支持犹太人建国的。1947年，当时美国的国务院的人都反对让以色列建国，那跟巴勒斯坦的问题，他支持的。他为什么呢？他因为呢，他反复读过圣经，他读过了很多卷本的关于圣经背景的历史啊，他特别读了这个 Charles Horn 写的多卷本的 Great Men and Famous Women， 伟大的男性和女性。这个里面有一个英雄人物，就是居鲁士大帝。那居鲁士大帝是波斯的皇帝，大家知道犹太灭国以后，波斯人把他们全部都劫到波斯去了，就放在伊朗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国王就居鲁士，那个时候还没有伊斯兰教啊，那个时候这个居鲁士呢，就觉得我这个手下关了60万的犹太人在我们国家，他们自己的原来的家园就是巴勒斯坦回不去，结果居鲁士大帝就允许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寺庙，重建家园。他呢影响很深，所以呢到了这个1946年、47年，这个提出方案说要以色列能够这个犹太人在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要建国，他马上就同意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估计是跟他读书有关的。那么这个他呢，这个很多人呢就说这个杜鲁门呢、啊，这个读书呢是装样子。我倒真没有见过有谁说他装过样子，他读了很多很多的书，满腹经文，但从来没有看见他拿出来抖。我今天跟大家讲他读过的这些书呢，都是后来见过他的人讲的。这种人呢，这个学术上他非常谦卑，因为觉得自己没有读过大学嘛。那么另外有一个人呢，就不怎么读书，就是他的下一任美国总统，叫艾森豪威尔。他呢这毕业过，在西点军校毕业，那你看这多厉害啊 ！West Point， 这是军队的最高的学院，陆军最高学院，他在那里毕业。他并且呢还兼任过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艾森豪威尔。你想他的地位这么高，但这个人呢，他不怎么读书。 那么他呢，因为觉得来不及，手头东西太多，所以他当总统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是靠手下人写总结给他。我估计现在很多国家领导人也是用这套方法，自己读不过来，我也没有闲心思去读，手下帮我做一个总结，讲给我听。那么这个，但是呢，艾森豪威尔呢就会出现一种窘迫的情况，有些时候出了一些事情，他完全是不知所措的样子，他因为没有时间去问手下的人。这个杜鲁门呢，他这种情况就比较少见。那么当然呢，这是我们看的第一个方面。但是呢，他在做总统的时候不怎么读书呢，倒不是说他一辈子不读书。艾森豪威尔啊，二战的这个大将军啊，打赢了欧洲战区，打赢了希特勒的，他呢小时候他喜欢看书，他其实看过。艾森豪威尔的时候，他在这个西点军校里面，他呢是读这个研究生，那时候他的军事导师叫 Fox Corner。 那么这个 Corner 将军呢，就鼓励他这个门生呢多读书，但是他读的是什么东西呢？主要是军事的历史，是艾森豪威尔的一个偏好，就看别人怎么打仗，因为自己是打仗的。不过呢，艾森豪威尔年轻的时候也读过莎士比亚、柏拉图、尼采，那么并且呢很多东西看。他特别喜欢看的一本书，这个大家这个重要，叫克劳塞维茨，这个叫 On War 战争论，艾森豪威尔读了三遍。艾森豪威尔后来当了总统还记得这本书，他跟美国国家安全小组开会的时候还借用这个克劳塞维茨这本书里面写的内容。所以呢，他不是完全不读书啊，他呢是自己还有选择性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到了晚年的时候，艾森豪尔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呢去鼓励阅读，因为他这个做了总统以后，他还是读书。做总统的时候没时间读书。那个他曾经在这个美国的达特茅斯学院 Dartmouth 就做了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演讲，他说呢自己呢不要害怕，叫这个大学生啊不要害怕进入图书馆去读每本书，因为每一本书呢都对大家有好处。那么他自己去世以后，我们才知道艾森豪威尔的自己的图书馆藏书有1000多册，也不是个不读书的人。他其中呢有些书我都想不到，他比方说有这个 John Silver 写的这个 A History of Western Art 西方艺术史，这个我都想不到。他也读这个 Bruce Canton 写的这个 Mr. Lincoln's Arm， 就是林肯的军队，当然也读了一些，当然他还读了很多版本的圣经，也读一些小说。但是呢，这并不说他就是个学者，他就是并不是说完全不读书。但是呢，他在当总统的时候呢，读书就非常的少。那么艾森豪威尔他没有当总统以后他还读书，他主要读过了1962年的理查尼克松，就是后来当了总统的 Richard Nixon 的这 Six Crisis 6次危机。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他知道了很多事情，因为尼克松在他的任内啊，他知道尼克松是一个能干的人，但是呢，尼克松呢，1956年呢不肯当他的竞选伙伴，他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读了书呢，他才知道的。这个我们讲的这几个读书的总统啊，前面的这个杜鲁门呢、艾森豪威尔都是老的，我们再讲讲肯尼迪。肯尼迪总统呢，他知道读书很重要，那个。肯尼迪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导师啊，他请了这个美国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施莱辛格 Jr. 来当他的这个白宫的安全顾问，那么就是找了一个学者，他尊重读书人。肯尼迪呢，他邀请了当时的这个叫做《总统权力》这本书的作者，叫做 Newstart 的 Richard Newstart。那本书叫做 Presidential Power， 来帮他搞竞选。 那么很多历史学家对这个赞不绝口，说你请一个做历史的人来做你的 advisor， 包括后来的请的小施莱辛格，这都是非常有这个头脑的事情。并且呢，小施莱辛格 Arthur Schlesinger Jr. 就鼓励肯尼迪，他呢用一种形象出现。这个小施莱辛格很有点子，说你呢不要在别人面前显出你是对美国有多大权力的人，你要用这个艺术文化的这个成就作为主流价值来推自己。所以呢，肯尼迪一出场，穿衣打扮、讲话、对艺术的欣赏，加上他的太太的那种非常时尚，他让呢这个美国的选民觉得真是来了一个这个有文化的总统。并且呢，小施莱辛格也建议肯尼迪呢啊想办法让大家知道他读了什么书，让公众知道这个总统是个有文化的。那么肯尼迪作为读书人的形象呢，他其实有些铺垫。那个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美苏进行了太空的竞赛。白宫政府啊，这个时候呢就很希望利用大家对知识分子的热情来铺垫对政治的支持。肯尼迪和他的团队看到了机会，他呢就想办法联合哈佛大学毕业的这些联邦参议员和美国的这些重要的学界的精英，开辟一片新天地，从来没有啊。艾森豪尔找军人啊，这个等等，在这个时候不一样，就是一个新的计划。小施莱辛格给他很大的这个建议。那么美国的受教育的人口在50-60年代不断的增加，也给了肯尼迪制定政策的一个充满前景的开端。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非常受欢迎，大家知道在罗斯福时代1930年代知识分子不受待见，到了1960、70、80年代知识分子呢就非常受待见。那么所以呢，这个有些人就说啊，比方说这个密苏里的国会议员呢，这个 Dewey Shaw， 这个他就说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智囊团呢是空想木讷的知识分子，他呢没有什么资格，但是呢我们这个时候呢来了一个肯尼迪，这个人呢是有文化的啊。这个所以呢，你看这个 Dewey Shaw 是马克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智囊团是空想的这种文人，那是30年代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但是到了60-70年代，大家觉得知识分子是能够把人造卫星送到天上的这些聪明人，立场立即改变。所以呢，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中产阶级文化爆炸，那么很多很多这个大型城市中心 shopping mall 都出现了高雅的电影、高级的音乐会。那么比方说美国有一个作家叫费尔，在这一本书啊叫 New Republic 新共和国，这本书里面说就连电视都讲这个文化的故事啊，这个比方说 Newton Minor 口里面讲这个茫茫荒原，这都是文化的节目。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在 CBS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什么呢？播放是 Leon Bernstein 的交响乐，教大家怎么去欣赏交响乐。你看美国的文化变得多吧。肯尼迪就知道要邀请施莱辛格啊，这种还有约翰加尔布雷斯这样的知识分子进入政府带来的价值啊。我们知道加尔布雷斯就提出丰裕社会这个人呢、啊，这个 affluent society， 这几个人呢、啊，小施莱辛格提出了总统循环论，这个加尔布雷斯提出了丰裕社会的理论，这些对我读书的时候都是很大影响的。这些人都是肯尼迪总统的这个智囊团，那么当然整个社会知道来了一个有文化的总统。那么并且呢，他们还出了很多办法，把这个年轻英俊的肯尼迪呢塑造成一个高雅的有见识的文化人，这是美国总统读书建立的一个关系。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美国人民呢，60-70年代很吃这一套， 这个肯尼迪说他喜欢看什么书呢？他说我最喜欢跟伊安·弗莱明的小说。哎，这个伊安·弗莱明写什么小说呢 ？James Bond 嘛，对吧？007。所以呢，他一说喜欢看这个伊安·弗莱明的小说，那个 James Bond 的故事立即就变成了畅销书，超级畅销。肯尼迪喜欢看书，但是呢，也是有些宣传的。他并不是爱成那个样子，因为是有些做成的。 Newsweek 新闻周刊的记者啊，里面有一个人就采访了这个新闻周刊的一个跟肯尼迪熟的一个记者，叫 Ben Brandley。 他呢就说，这个其实肯尼迪喜欢这个 James Bond 的这个故事，他呢仅此而已，他并没有多少的这个文化的深层的了解啊。他喜欢这个 James Bond 这个电影里面那种冷峻性感还有残忍啊，他自己要扮成这个酷的样子，但并不是他多么喜欢读书。这个当然有一个讲法了，所以很多人说呢，这个施莱辛格呢是个宣传的噱头啊，那就不管了。那么但是呢，这个肯尼迪他宣传自己喜欢读书呢，让他赢得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民心，并且呢改进了他和美国最挑剔的知识分子的关系。那么大家呢，这个后来对这个新总统慢慢有了了解啊，这个知识界才觉得，哦，原来这个肯尼迪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有文化的一个人啊。那么说这个人呢，这个生活兴趣啊，跟我们知识分子圈还是不太一样。那个美国有一个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叫 Norman Horowitz， 当时是一个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他呢就说呢，幸亏还是有了肯尼迪政府 intellectual 知识分子这个词，从30年代的声名狼藉一跃变成了尊称啊，我是个 intellectual， 我是个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这个是得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推动，就是所谓的肯尼迪的看书。肯尼迪63年呢被刺杀啊。那么他的团队呢继续呢还是推动他的这个喜欢读书的这个故事。比方说小施莱辛格就说呢，他说他早上穿衣服的时候就会打开一本书放在柜子上，一边穿衬衣系领带一边读书。那么但是呢，按照这个小施莱辛格说，肯尼迪总统不怎么看小说啊。那肯尼迪总统的第一夫人 Jacqueline Kennedy，他呢就受到美国历史学家这个 Theodore White， 这个我们叫做白我们叫什么东西啊，白德，哎，忘记了中国名字不讲了，就 Theodore White。 这个 Theodore White 说他呢是个小男孩啊，他这个他喜欢看什么书呢啊，他在床上他读这个 Knights of Round Table 圆桌骑士啊，读的这些有趣的书。那么这个是 Jacqueline Kennedy 讲的，但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大家不知道，见过他在病在床上也就只有 Jackie 了啊。这个是，所以这个讲到了这点。当然呢也有人看见肯尼迪看书的，这个 Archibald Cox 他就回忆，他曾经和肯尼迪一起坐飞机，他自己呢在偷偷的看一本书，那个读的是一本叫做 Perry Mason 的书，这个是讲他自己啊 Archibald Cox。 但是他注意看了一下旁边坐的这个肯尼迪呢，他在看另外一本书，是普鲁斯特的书，那是一个严肃的书。所以呢跟他说呢，这个肯尼迪他经常有一点心神不定，什么东西都不能够静心啊，就是看书也是这样。有些人说他度假都这样，他不能集中精力，可能是一个毛病，但是呢他能够这个什么书都沾一沾，这是这个道理。我们不是讲一个知识分子的总统啊，不过讲他给外面宣传做出来的习惯啊。那个他呢自己呢也有些时候看一些这个普利策获奖的书，这是肯尼迪本人。那么这个比方说这个 The Age of Jackson 啊等等这些书啊， 他比较喜欢读的是个叫 Profile in Courage， 叫做勇敢的心，讲了八个美国联邦参议员在关键时刻做出的艰难的选择啊，他非常喜欢读。那么他这个对其中的那些参议员呢很崇拜，这就是他后来为什么走向政治这个道路的这个原因嘛。他分析过这些书，那么这些就是勇敢的心了。肯尼迪呢，他很多人呢就是觉得他基本上他读了很多这个书，但是没有一本书读得深，就是讲他的性格比较很难聚焦，他跟这个杜鲁门不太一样。他呢读过一本非常奇怪的书啊，一个案例，读过一个叫 Other America， 叫做另一个美国，作者叫 Michael Harrington。 这本书呢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这个书呢 Harrington 这本书呢很多时候是这个当时肯尼迪提出的向贫困开战和他的副总统约翰逊他做出的伟大社会的这个创作蓝图，就是 Another America， 另外一个美国。他读这本书，这本书对他后来进行社会大改革恐怕起了很大的影响。这本书当然呢，我现在看觉得很旧了，但是想想你看60年代肯尼迪当美国总统，美国社会面临一个重大的改革，对福利政策，对税收政策，对贫穷开战，到他去世以后，他的副总统这个 Lyndon Johnson 接任，还是继续了推动这个计划。其实跟他看这本 Michael Harrington 的这个 Another America 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呢，他特别是看完这本书以后，他叫手下调查美国的贫穷问题，然后呢，就出现了向贫穷开战这么一个，就是美国要脱贫，这个跟一本书有关。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肯尼迪读书，讲的总统读书的第一段，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美国有一个报纸叫做 Daily Beast， 它发布了20位爱读书的习惯，这个肯尼迪排在第14位，他不算是最爱读书的一个，但是他的读书，特别是读这个 Michael Harrington 的这个 Another America， 对他来说呢，起了一个重大的作用，让他推动了美国社会的改革。这一点呢，我觉得读书对他有影响。那么我们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头呢开得挺好的。我们明天呢和大家继续讲讲这个美国总统的读书，谢谢大家。